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六篇，在我们灵里纳灵的释放第三。我们来看纳灵基督的内住。虽然我们在罗马八章一到六节清楚看见生命之灵的律的释放，但很难看见以下七节的中心点。然而我们若深入这一段的思想，就会看见保罗在其中想要告诉我们，在罪以外另有个东西住在我们里面。在七章二十七节保罗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因此罗马七章暴露内住的罪。就如我们所看见的，罗马八章是罗马七章尖锐的对比。在罗马七章有捆绑，但在罗马八章有释放。在罗马七章有律法，在罗马八章有纳灵。罗马七章有我们的肉体，罗马八章有我们的灵。不仅如此，罗马七章还有内住的罪。照着罗马八章，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呢？乃是基督，内住的基督。罗马七章有内住的罪做一切苦恼的主要因素，罗马八章有内住的基督做一切蒙福的因素。基督若不是纳灵，就绝不能住在我们里面，他必须是纳灵好住在我们里面。在八章九到十节，我们着着三个交互使用的同义词，就是神的灵、基督的灵和基督。在这十一节说到内住的灵，这些同义词指明并证明基督是内住的灵。毫无疑问，九节里的神的灵就是二节里生命之灵。保罗提起神的灵之后，说到基督的灵和基督自己，然后在十一节他说到内住的灵。这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内住的灵，他是生命之灵，他是神的灵，他也是内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是他将自己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基督不但分赐生命给我们的灵，也给我们的心思和我们必死的身体。所以基督现今在圣灵里是生命，在我们的灵里是生命，在我们的心思里是生命，在我们必死的身体里也是生命。基督乃是有四重丰富的生命。虽然罗马书在我手中多年了，但最近我才看见基督是四重生命。基督对我们是有四重加强丰富的生命，他不但在神圣的灵里，并在我们人的灵里是生命，他甚至在我们的心思里也是生命。不但如此，基督对我们必死的身体也能成为生命。换句话说，他现今在神里面是生命，在神的子民里面也是生命。这是八章七到十三节主要的点。中心点是基督这内住的灵，对我们乃是有四重丰富的生命。它非常丰富，它扶持我们的灵，供应我们的心思，甚至点活我们必死的身体。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生命。愿主将这点向我们完全揭示，不是仅仅在道理上，乃是在经历上向我们揭示。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的基督是内住的灵，是有四重丰富的生命。我们现在来看肉体。罗马八章七节说，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因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本节强调的说，我们的肉体没有盼望，我们的心思若置于我们的肉体，也就成为没有盼望的。任何与肉体成为一的事物都没有盼望。不要以为你能胜别你的肉体，这是不可能的。肉体就是肉体， 肉体完全没有盼望。绝不要寄望于你的肉体，肉体绝不能改良。神下了断案，肉体必须被了结，因为肉体全然败坏了。神用洪水审判挪亚的世代，因为那世代成了肉体。那世代成了肉体，神就认为那世代没有盼望。神发觉不可能拯救、恢复或改良那世代。神似乎说，让那世代去吧，我必须将它完全置于我的审判之下。洪水的审判是对肉体的审判，唯有当人成了肉体，神才将人当作肉体审判。所以绝不要说你的肉体能改良，绝不要以为你的肉体今天比你得救以前好。无论人得救与否，肉体仍是肉体，肉体没有盼望，与肉体有关的一切也没有盼望。保罗说，至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肉体与神为仇，至于肉体的心思也与神为仇。至于肉体的心思不服神的律法，这样的心思不可能服神的律法，即使要服也不能服。因此对肉体的判决是定案的，肉体了了，与肉体有关的一切也了了。保罗在八节接续着思想，这节说，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只要我们是在肉体里，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绝不要说你的肉体是好的。在七到八节我们看见四个点。首先我们看肉体与神为仇。第二，肉体不服神的律法。第三，肉体不能服神的律法。以及第四，并且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悦。这就是肉体的光景。现在我们来看纳灵基督的内住。在九节说，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在书信中有许多经文都开始于奇妙的但字。哈利路亚，但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需要许多这样的但字。我们应当能说，哦，今天早晨我很下沉，但我在自己里面很软弱，但我完全没有盼望，但保罗说，但你们就不在肉体里。绝不要说你有好的肉体，或你在好的肉体里。我们不该留在我们的肉体里，因为我们的肉体已被定罪。房子若被政府查封，你住在里面就是非法的。同样，肉体已彻底被神定罪了，我们不该留在那里。争辩说我们的肉体已改良了，我们不该在肉体里，乃该在灵里。这灵乃是指与神的灵调和的人的灵。我们要在灵里有一个条件，这条件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住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安家。神的灵若居住安家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灵里。虽然你得救了，但神的灵也许还没有安家在你里面。这说明为什么你还不在灵里。虽然神的灵在你里面，但他不能安家在你里面，他没有住在你里面。我也许应邀到你家里，但我不能安家在你家里，我在你那里是客人，不能定居在那里。同样，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他也许不能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客人，不是居住者。神的灵若能安家在我们里面，定居在我们里面，得着充分的空间，我们就会在灵里，不在肉体里。然而神的灵若没有空间可居住，我们就仍在肉体里，不在灵里。九节说，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神的灵立刻换成了基督的灵。 没有人能否认。这指明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若察觉神的灵还没有安家在你里面，不要灰心，不要说神的灵既然没有安家在我里面，我就算了。虽然神的灵没有居住在你里面，但你确实有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只要你有基督的灵，你就是属基督的。你不是属基督的吗？我们都必须宣告，哈利路亚，我是属基督的。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是属基督的。然而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是否居住在我们里面，乃是有条件的。基督的灵必须安家在我们里面，必须具有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才能在灵里。十节说，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这里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在九节里是神的灵，然后是基督的灵，现今在十节里是基督自己。这的确证明基督就是神的灵和基督的灵，我们都必须承认这点。基督这灵在我们里面，这是极大的事。在罗马三章，基督在哪里呢？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流出他的血。在四章，基督在哪里呢？他在复活里。但在八章，基督在我们里面。在六章，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但在八章，基督是在我们里面。在六章，我们在基督里面。但在八章，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方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另一方面。首先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带来他住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条件。赞美主，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已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他经过了过程进入我们里面。这位基督必须居住并安家在我们里面。虽然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的身体因罪仍是死的。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有些人读过以后也许说，既然神定罪了罪，罪就不能再起作用了，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死的，现今它该是活的。这不是对保罗的这话正确的领会。虽然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但罪还继续的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因此我们的身体仍是死的。对于这一点，人有许多的争辩。有些人说，既然神在十字架上定罪了罪，罪就被废去了，信徒就不会犯罪了。有些人甚至说，我们得救以后罪就除掉了，连根拔除了。拔罪根的学派教导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根就被拔除了。所有跟从这派的人都信，罪已从得救之人身上连根拔除了。大约40年前，上海有一位传道人很强地教导这种拔罪根的观念。他告诉人，他们得救以后就不会犯罪了。有一天，这位传道人和几位受他教导的年轻人到上海市的公园去，那公园需要买票才能进入。这个人买了3-4张票，要给总共5个人用。他怎么做呢？首先，他们有些人带着票进入公园，然后其中一个人带着票出来，将票给其他人中的一位，这样直到5个人都进了公园。那位传道人以这种罪恶的方式带着其他4个年轻的学生进了公园的门，结果其中一位年轻人开始怀疑拔罪根的教训。他对自己说，你在做什么？你说罪已经从你里面连根拔除，这是什么呢？至终那年轻人到传道人那里去说，那不是罪吗？传道人回答说，不，那不是罪，那只是小小的软弱。 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词，罪就是罪，虽然你可以给它别的名称，但它仍是罪。绝不要接受一种教训说我们成了属灵圣别的，我们不可能犯罪。我们若接受这样一种道理，就会受欺，结果就会很悲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确成就了一切，但他所做成的果效，唯有我们在那灵里才能给我们实话。事实上，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都把我们包括在内。我们的确分享有份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这是荣耀的事实。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经历它。虽然我们身体中的罪被基督的十字架完全对付了，但我们怎么能经历这事实呢？唯一的路就是在那灵里。基督的灵乃是包罗万有的，凡基督所事所做所得着并所达到的，都在包罗万有的灵里。因此我们若要经历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就需要操练并经历在那灵里。乃是包罗万有的灵将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传输到我们里面，我们不能离开那灵，我们需要天天时时甚至刻刻都在那灵里面。不要说昨晚我与主有一段美好的时间，现在我比天使圣别，我所有的问题都过去了。虽然你昨晚可能有片刻这样的经历，但你若不留在包罗万有的灵里，你可能会落到像地狱那样低。不要说既然你得着了某种异象或启示，或有特别属灵的经历，你就圣别了，没有问题了。你若这样说，以后可能发觉自己在苦恼中。空气是那灵很好的表征，我们需要一直的呼吸空气。我们绝不能说早晨我深呼吸，吸入许多新鲜的空气，现在我被空气充满，不需要再呼吸了。你绝不该停止呼吸，你绝不该离开空气。绝不要以为你一次被充满就不需要再呼吸了。你若停止呼吸，五分钟以后就会死亡。经历生命之灵就想呼吸，我们需要时刻呼吸。我们必须留在赐生命的灵里，因为一旦离开它，我们就死了。不要说你够资格很老练，你需要一直的是新鲜的，是新的。我不在意我得救多久，或经历主的丰富多久，我只在意一件事，我现今在那灵里，我必须新鲜及时的在那灵里。赐生命的灵就像气，我们必须不停的吸入它。虽然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的身体因罪仍是死的，内住的罪将死带给我们的身体。然而我们不该被我们死的身体所困扰，因为我们重生的灵因义是生命。内住的基督借着义将生命带给我们的灵，这义乃是神的义，就是基督。基督首先是我们的义，然后因着这个，他也是我们的生命。浪子回家到父亲跟前的时候，也不够资格与父亲同坐，并吃肥牛犊。他还没有穿上合适的衣服，上好的袍子。这袍子表征基督，就是神的义，作为遮盖，使我们够资格与父同坐，并享受基督做生命。首先，我们必须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义，然后在这义之下，在这义袍之下，我们够资格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只要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因基督做我们的义就是生命。现今不但神的灵是生命，甚至我们重生的灵也是生命，那是基督自己的灵现今在我们灵里是生命。所以我们的灵成为生命，内住的基督已将生命带给我们的灵。我们来看生命的分次。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本节里的灵是复活的灵。我们看过，我们的灵是生命，我们的心思也是生命。 现今我们来到我们这人的末了一项，就是我们必死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一直的在死，然而甚至我们这在死必死的身体也得着生命的分子，借着它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的身体能有份于这生命，凭着生命得扶持，且凭着生命得供应。毫无疑问，内住的灵就是复活的基督，基督这内住的灵一直的分赐生命给我们这个人的每一方面。这事的绝佳例证就是电，虽然电已经安装到建筑物里，但电流能受阻而中断。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已经安装到我们这人里面做属天的殿，然而我们这人只有一小部分给他自由的通路，我们这人的大部分没有向他敞开，反而拦阻他。例如你的情感也许是基督的拦阻，所以基督很难将他自己的生命分赐到你的情感里。你需要祷告，主啊，对付我的情感，打通我的情感，使你能将你自己的生命分赐到其中。我们需要这种经历，不要将这个当作道理或教训，这必须付诸实行。你若实行这事，就会发现基督这生命现今在你的灵里等候机会，将他自己扩展到你这个人的每一范围和通道，他在等候渗透你这个人隐藏的部分。你若将自己向他敞开，他甚至会将他自己的生命分赐到你必死的身体里，使你成为充满他生命一切丰富的人。他在你里面会成为四重的生命，使你的灵、心思和身体成为活的。我们要来看我们的合作。第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找肉体活着。本节也证明我们得救以后仍有可能照肉体活着。倘若没有可能，为什么保罗会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们需要说哈利路亚，我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我不欠他什么，我没有必要听他，我已经脱离他并从他得了释放，我已经完全得释放，脱离着成为肉体的无望的东西。我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再去找肉体活着。保罗继续说，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纳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这里的你们当然是指得救的人，因此本节进一步的证明得救的人可能照肉体活着。我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当然这种死不是肉身的，当然这种死不是肉身的，乃是属灵的。你若照肉体活着，你在灵里必要死，然而你若靠着纳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就是抑制或钉死他们，必要活着。这就是说你在灵里要活着。本节符合六节所说的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照肉体活着主要的意思乃是将我们的心思置于肉体，同样的，将我们的心思置于肉体主要的意思就是照肉体活着。我们要致死身体的行为，就需要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并照着灵而行。以一位姊妹去购物为例，她在店里看见某样卖12块9毛9分的东西，这位姊妹自己盘算，我每月赚1200块，花12块9毛9买衣服算不得什么，主并不贫穷，他是丰富的。上周我为建会所奉献250块，花12块9毛9有什么错呢？当然主是有恩典的。他越讲理就越死，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灵就受压。他也许想要安慰自己说，我不该这么宗教，我所做的没有什么错。然而他越想要扶持他的灵，他的灵就越往下沉。他来到聚会中所能做的就是持守形式，并努力地维持属灵姊妹的形象。 虽然他呼喊哈利路亚，但那没有生命且是空虚的，是他灵里死了的记号。虽然他灵里发死，他却没有立刻悔改。下一周他又想那件衣服还有没有的卖，下一周他又想那件衣服还有没有的买，最终他买下带回家了。这时他的灵不但死了，并且装了棺材，预备好要埋葬了。他现今来到聚会中，甚至无法喊出形式上的哈利路亚。他参加聚会，但他坐在那里像尸体一样。一位长老对另一位说，那位姊妹发生了什么事？两个月以前她很活，现在怎么了？她的婚姻有问题吗？要把她装在棺材里，不需要婚姻上的难处这样大的问题，买一件12块9毛9的衣服，这件小事就足以杀死她的灵。她留在那光景里，直到有一天因着主的怜悯她悔改了。你需要查验自己的经历，倘若你思考某件事的时候你的灵里没有安息，就不要思想，将你的心思从那使你的灵不安的事召回。每当你想要讲道理而你灵里觉得空虚的时候，就要停下，并将你的心思转回灵里。你需要说，哦，主耶稣，拯救我，主啊，拯救我的心思，脱离那叫我死的思虑。你若这样做，立刻就会得着安息、妥帖、满足，甚至灵里的加强。只要你里面有安息、妥帖和满足，就指明你的心思置于正确的方向。你若没有安息、妥帖、满足，却觉得黑暗、空虚、不安，这就指明你的方向是朝着死。在这样的情形里，你就需要将你的心思转回到灵里。在罗马八章，我们找不着教训，那里只告诉我们要照着灵而行。我们怎么能照着灵而行呢？借着顾到我们的心思，常常将它置于正确的方向。心思不该转向外，而该转向内；不该向外置于购物的事，而该向内置于灵。你若将心思置于灵，就会照着灵而行，这样我们就享受基督，并完全有份于包罗万有的灵，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我们便成就神律法意义的要求。一天过一天，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四重的生命。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顾到我们的心思。你的心思在哪里呢？你的心思朝着什么方向呢？我们需要说，主怜悯我，并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使我一直的将心思转向你，并且置于我的灵。我们将心思置于灵，我们的肉体就会被致死。我们接着将心思置于灵，就致死身体一切的行为，这是把肉体钉了十字架。我们想去购物的时候，我们的脚要去，但我们的灵却说留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意志致死或钉死我们身体的行为，结果我们就会经历基督的死。真正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经历，乃是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而有的，这不是一次永远发生的，这是每天不断的操练。身体的每一行为必须借着将我们的心思转向灵并置于灵而被致死，这是照着灵而行的路。行这个字包括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去哪里。我们不断地将心思置于灵，我们整个行事为人就会照着灵。我们可称之为圣别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或荣耀的生活。无论我们怎样称呼，这乃是内住的基督做我们四重生命的彰显，这是我们在召会生活中需要有的经历。